简单的来跟大家先分享这个历史书十二本历史书的总论，然后可能只能讲跟大家分享一半的约书亚记啊，一章到十二章，然后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分享从十三章到最后一章二十四章约书亚记啊。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请大家低头，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我们求神跟我们同在，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亲爱的阿爸父，我们真是满心的感恩，让我们弟兄姐妹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读主的话语。主，你的灵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主，你就再一次从你天上来赐给我们你属灵的粮食，叫我们不管是讲的听的，我们都一起来蒙造就。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所有的应许。主，我们也是愿意用一颗单纯的信心来接受，来相信主的应许。亲爱的主，你今天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好叫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记住神的话语，也能够行出主的话语，叫我们真是每一天能够为主而活，也能够活出主的样式。亲爱的主，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认识主。谢谢主啊，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弟兄姐妹，假如你没有拿到这个今天的讲义哈，在后面我们有五页，今天有五页，第一页就是我们那个旧约历史书的课程的进度。我们这一季呢，要把十二本历史书，我们要来把它读完。啊，当然这个十二本历史书真的很丰富啊，可能要请弟兄姐妹在家里我们先能够把它读一遍，然后我们再来啊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的更多。那第二章呢是约书亚记第二章应该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总论要讲的，对不起，可能我们那个分的时候正好第二页跟第三页稍微调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总论跟约书亚记，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总论，就这十二本历史书我们很快的来看一遍。那这十二本历史书呢，我们可以看到，就从摩西五经，从生命记一结束了以后，我们就进到那个约书亚记。那在这里呢，这一页里面呢，很简单的跟大家来分这十二本历史书呢，把它分成三大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在王国时期前面的历史。我们这十二本书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历史，我们看看这个历史是不是只是单单讲以色列民百姓的历史，其实在出埃及就已经开始讲到神呢，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那个为奴做了430年奴隶那个地方把他们带出来啊，摩西当领袖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呢摩西死了以后，他只能在摩亚平原那里遥望那个迦南地，那个迦南地是神应许 应许以色列民要进入牛奶与蜜之地。那在摩西死了以后呢，在生命记呢很清楚，就说拣选了约书亚。好，那在前面，在这个以色列王国，就是那个大卫王、所罗门王，他们有王的时候之前呢，就是有这三本书：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那从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到了这个迦南的门口的时候呢，摩西他没有办法进去。那在这个以色列民里面，这个下一代，就第二代呢，在大家还记得，就在民数记呢，在最后的时候呢，数点这个以色列民男丁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他一开始的时候数一次，在出埃及的时候，那刚刚开始的时候数一次，然后到要快进迦南的时候又数了一次，他们一共有大概60万人，男丁60多万人。那这个是只是男丁，然后假如我们说是一个家庭，包括太太加上两个孩子的话，那大概多少？200多万人。那这个200多万人，要神呢就把这200多万人，第二代的200多万人，这第一代的全部都死在旷野里面了，只有两个人，就是跟这个第二代进到迦南。那两个人是谁？一个就是这个约书亚，另外一个呢是迦勒，只有这两个人可以进到迦南。那在这个前面这三本书呢，就约书亚记呢，就是说约书亚继续这个摩西还这个神的应许还没有完成的这件事情，就是说要把以色列百姓不只是从埃及做奴隶的地方带出来，而且呢要带他们进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土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呢，大家想一想，200多万人交在你手里，要来管理他们，他们所有的生活所有的事情都要他管理，他当然心里会很害怕的，你可以想象的出来。虽然约书亚他跟摩西一直都在以前都在会幕里面跟摩西一直在服侍神，他是专一的在那里侍奉神，可是呢他知道他自己能力有限，他智慧有限，他需要神的同在。在约书亚记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怎么样约书亚怎么样抓住那个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也是我们这个月3月份我们教会读经的主题是什么？是要相信神的应许，Trust in God's promise， 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知道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我们怎么样子去抓住这个神的应许，然后看看我们要从这本书里面来看呢，神怎么样借着约书亚他用信心来进到这迦南地，他怎么样子在迦南地里面带领这以色列民经过几个重大的战役，他南征北讨把这个迦南地要打下来，他怎么样把它打下来，那前面12章呢就是讲到约书亚怎么样预备进入这个迦南地，然后呢有经过把这个耶利哥城打下来，把爱城打下来，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所有的那个迦南地南北很多的王，总共呢他打下那个攻击这个迦南地的那一些 敌人呢有将近有31个王哈，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再来看一看。然后前面12章呢就讲到他征服这个迦南地，那后面从13章到24章就讲到他打下就拿下这个迦南地，其实呢他没有完全的灭绝毁灭那一些迦南的外邦人啊。那他征服了以后怎么样来分地，这个12个支派怎么样来分地，然后最后约书亚呢他怎么样子来得到这个神的应许啊，应许之地啊，这个产业这个基业。那经过这耶稣亚到最后呢，就耶稣亚死了以后，然后就到了四世纪跟这个耶稣亚记呢有一个很类似的地方，假如你仔细的去看，一开始第一句话就说什么呢，啊耶稣亚死后怎么样怎么样。那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也是这样，摩西死了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记哈是接续这个生命记，它很多很多的信息里面呢有很多在重复摩西讲的一些话。所以那个约书亚记呢受到生命记的影响很大很大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所以有很多都是跟那个生命记很有关系。到了四世纪呢，虽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攻下了这个迦南地，可是他们有没有平安的在那里享受神给他们的安息？结果呢他们因为悖逆神，我们从四世纪那里就可以看到以色列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里背叛神悖逆神，在那里犯罪敬拜偶像，而且呢犯神最恨的奸淫的罪，跟外邦人犯这个奸淫的罪。所以在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循环，神就差遣12个士师来带领以色列民怎么样子从这个悔改之后，然后神又怎么样再拯救，一而再再而三。我们就看到所以在他们在神学思想他们在提到四世纪的时候就讲到说是这个循环呢是像螺旋的一直往下越来越坏。我们可以看到那个12个士师呢，其实呢神呢借的12个士师呢有很多都是罪恶很大的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呢他可以来使用那些有智慧忠心的人，神也可以使用那些犯罪的人啊，这在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到了四世纪以后呢，这个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书信，然后再往底下看，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书信，就路德记，大家都很喜欢的路德记。然后在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这个到底路德记里面谁是主角哈。可能很多人都说哇一定是路德哈，我们要去看一看到底这个路德记呢是到底是给我们有什么信息。路德他是摩亚女子，大家都知道哈，是外邦摩亚女子。可是呢大家知不知道在那个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有四个妇女是在主耶稣基督是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是他的先祖哈。所以路德还有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会讲到的拉合哈，她是妓女哈，你看一看她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先祖哈。那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他玛跟玛利亚，对不对哈。那这个路德记也让我们看到说是我们看到光明的一面，四世纪我们看到是失败的一面。好， 那在这个四世纪之啊跟路德纪之后呢，这三本书呢是有王国之前的三本书。那到了王国时期呢，那神就以色列民说是，哇，我们这里实在没有人来管理哈，以前是神来亲自的管理，神治的时代。那到现在呢，以色列民说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王来在我们中间，所以神也是很恩待他们，给他们王，然后就从开始就从撒母耳开始了。啊，撒母耳大家知道他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哈，他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神呢就在撒母耳上面哈，撒母耳身上呢，就在预备给以色列民选那个他们的王，哈，所以在撒母耳记那里呢，就讲到这个以色列王的开始，哈，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身上呢，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尤其他的妈妈哈，哇，是一个祷告的妈妈，真的是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呢，也可以看到，就其实撒母耳记就三个人物，一个撒母耳，一个扫罗，一个大卫，哈，这三个人怎么样的神呢？我们看一看，就神在拣选那个扫罗或者大卫做王的时候呢，奇怪呢，我们从人来看的话，好像扫罗好像没有像大卫那么坏哦，哈，从人的角度来看，可是呢，在这个撒母耳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呢，神呢不是看我们的外表，他是看我们的内心，哈，那神呢就让以色列民有高利这个王，然后到了底下呢。到了列王记那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历史的观点哈，从政治上面的观点，我们看这个神呢给他们这个王哈，有这个啊，后来就是说从所罗蒙啊，大卫所罗蒙王之下呢，他们就分裂了，成北国跟南国，有两边不同样的王。我们看到说北国，哇，好像每一个王都行，都大部分都是坏的王哈，但南国还有几个哈，因为南国是犹大支派这个正统的支派下来的哈。那在列王记里面呢，我们跟历代志呢，其实都是讲到王的那个事情，可是这历代志跟列王记呢，两个很不一样的，就是说他写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列王记呢是用一种先知的观点来写这个列王记，所以我们看列王记的时候呢，就有看到他对呢以利亚跟以利沙两个大先知呢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我们再看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也很注意来看到底这历史书呢跟新约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哈，我们在看那个先知的时候，以利亚先出来，对不对？啊，然后他交给他的啊，把那个棒子交给以利沙。我们从以利亚跟以利沙的身上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影子哈，什么影子？就看到以利亚就像那个施洗约翰，他出来是那个福音的先锋。那到了以利沙哈，你看到了以利沙，他行很多的神迹哦。神迹奇事，哈，你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影子就在那个以利沙的身上。假如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哈，我就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说是，啊，在旧约哈，我们常常就是说这样，像希伯来书讲的，旧约是一个影子在那里，影像在那里，哈，到了新约呢，就是一个实体，很具体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实体在那里，让我们知道，哈。那历代志呢，这个作者呢，他写的时候呢，他不是用先知的观点来写，他是用宗教的观点，用宗教的观点来写的时候哈，他就把那个所罗门王、大卫王他们这个建圣殿这个经过的情形写得非常详细， 那圣殿里面的那个事情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大卫没有办法建殿哈，他希望他能够建殿，可是神不让他建哈，要在他的孩子身上啊，所罗门王身上来建。那到了历代志，我们就可以看到，就说是在希伯来，他们那个犹太人希伯来的圣经哈，他们的编排跟我们不是不一样的啊，他们有律法书啊，就摩西五经、律法书，然后先知书、圣卷，他们最后一本书就是历代志，历代志下。那历代志下你看一看哈，到最后一句话哈，很讽刺的，我是觉得很讽刺的，就是说神呢、啊、要感动那个古列王，哈、啊、波斯古列王来下诏，说是通知全国，说是所有的以色列民，你们可以回去了，哈、啊，你们可以从巴比伦那里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到你们那边自己的地方，神会跟你们同在。我们看到哈，从约书亚记，假如说我们从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章，你一直看的时候，那个同在的信息非常的重，神一直说我要跟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去把那个地拿下来。神的心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就是要跟我们同在，一直说要跟我们同在。可是呢，以色列民这一点呢，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讲，可是呢，他们没有去经历到神的同在，一直就是败坏，哈、哦，所以他们会被掳嘛。他们到北国、南国，以色列跟犹大国两国都被灭亡以后，被亚述、巴比伦灭掉以后，就被掳到巴比伦了。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你看一看。还要一个外邦的古列王，波斯古列王，那个时候他们换了这个主人了、啊、哈，他被掳，开始的时候被亚述灭掉，被巴比伦灭掉，然后被波斯来控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是神呢、啊、要借着那个外邦的王来感动他，让以色列民回去，这个是神的应许。神教说是应许他们要可以回去建殿，好，那这个就是第三组的历史书哈，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国犹大国灭亡之后，有三本书，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记，好，那我们就从以斯拉记那里，他是一个祭司，也是文士，一个以色列民的领袖哈。那在第一批所罗巴伯把以色列民带回巴比伦以后呢，好，因为以色列民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跟外邦人通婚，然后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应许在那里过他们的生活。你看那个以斯拉哈，在第九章那里，他就在那里为全国百姓祷告，他是祭司。哈，他为全国百姓在那祷告认罪悔改，哈，然后到第十章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复兴。那以斯拉他是第二批带领那个以色列民哈，从巴比伦回到那个耶路撒冷。那同样的，到了那个尼希米的时候，他是做酒政的哈，他是亚达谢西王、波斯王哈，亚达谢西王底下做酒政的。服侍那个波斯王的，那你就可以从尼希米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哎呀，这个尼希米真是随时在工作的时候他都是在祷告的。所以当那个王说是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你到底心里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心事啊，哈，尼希米是做得非常的好哈，在那里是神那个亚达西西王非常相信他，他马上就默祷，好，马上默祷，然后就回答他的话，说是因为我知道听到说我们那个耶路撒冷城荒凉，城墙已经被毁掉了哈，我很想回去建造这个城墙哈，所以那这个王啊就让他回去，哇，他受到很多的攻击哈，他在建城墙的时候也受到很多的攻击，他结果呢 怎么样？他用一颗祷告的心在那里做哈，他五十二天就把它建好了。那这个完了以后，同样的时期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斯帖，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发生的故事是在波斯的那个首都啊，苏珊城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以斯帖记呢，在圣经里面只有两本书是用妇女的名字做书名哈，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路德记，一个就是这个以斯帖记。以斯帖哈，她是也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啊，是犹太女子，对不起，她是犹太的女子哈。她是在那个波斯王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哈发生的事情。大家对以斯帖哈是一个非常美的小说哈，很美的小说，很多里面可以看到很多高潮，很多那些冲突哈。你看到就是说那个哈曼哈，他要害那个莫迪改哈，结果他自己做的行架，结果是自己上去了哈。那以斯帖记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说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一个神这个字哈，没有提到神。可是呢，你可以知道说是呢，在这本书里面呢，隐隐约约的你可以看到神在那里掌管那个历史啊。我们说是这个历史书，沙本历史书，我们说历史英文说是他的故事哈 ，his story， 他的故事，这个他呢是大写哈，是那个神的故事。所以这整本历史书哈，是在讲神救赎的历史，不只是只讲以色列民他们的历史，实在是讲一直在隐隐约约的在跟我们讲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历史，神救赎的历史啊，是神最大的应许。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是啊，神呢，他怎么样子把他的应许告诉我们，也怎么样子啊成就了他的应许。好，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啊约书亚哈，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里面呢，我们就先看一章到十二章，这个是讲到就是说是啊约书亚怎么样带领以色列民来征服这个迦南地。好，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在这本书里面我要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哈，从不同样的角度来我们来分享。假如说我们从文学的角度，以前啊潘牧师来的时候哈，他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可以从三方面来读，一个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从历史的角度，历史跟地理哈，我很喜欢，就是说是不只是从历史跟地理，就是说它地点那些，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义上面会有哈。那第三呢，从神学的角度，就是说是神学来看这个历史书。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说是我们读了这个约书亚记以后呢，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刚刚提过哈，假如说神的话没有办法影响到我们生命的话呢，我觉得那个就失掉我们读圣经的意义哈。我们今年的主题说是要活出基督，就希望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行出来。好，我们从这个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是这整个故事的前后哈，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记》在结束的时候是在摩西死的时候结束，而约书亚记的高潮也是一样，也是在最后呢，也是讲到约书亚的死哈。那在文学上呢，约书亚记就成为一个桥梁，把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里面的经验，他们得地跟把以色列民从那个埃及把他带出来之后，然后到这个啊，以色列民进到这迦南地，得到这个基业，得到这个土地，这个能够把它衔接起来。好， 那从第一章、第十二章，我刚刚讲过，说以色列民如何用军事来征服那个地方，对于这个战争的细节，他的成功失败，他耶利哥城怎么这么成功，然后到了爱城为什么会失败，哈，这个胜利跟失败很生动的，有很生动的描述。以色列民呢，他们的军队呢，怎么样能够这么快就横扫南北，哈，迦南地的南北。我们来看一看，就说是啊，大家我们有几处圣经章节哈，我们很快的来看，我们大家打开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三节哈，第九章第三节那里怎么讲呢？他们战争怎么？第九章第三节，好，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哦，基遍的居民，基遍人哈，设了诡计来欺骗这个耶稣亚跟他们订约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基遍人怎么样那么快就知道，而且呢，在十章的第一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战争呢，哇，这个耶稣亚呢，在十章第一节那里，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怎样对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基遍人就服侍以色列民哈。那在十一章一节也是一样，这个后面这三十一个王哈，被这个耶稣亚打败哈，在十一章第一节那里也讲到说夏所王他是带头的哈，他带头的就是外邦的联军哈，就是以色列军队的敌军哈，他们的联军的这个带头的王夏所王野兵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萨王等等哈。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这个故事呢，可以让我们看到怎么样的神呢为以色列民来征战，从十三章到第二十二章到这最后呢，是讲到应许地呢怎么样，他们打下来以后他们就在那里享受这个地。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前面十二章呢，他的写的这个笔法呢是很戏剧性的，把战争描述的非常的详细，而且呢写的非常的生动。然后到了后面这从十三章到二十二章呢，它就变成一种静态的哈，就缓慢的下来，就变成一种怎么样来管理他们的土地，来怎么样管理这个百姓，就好像一种散文一样哈，百姓的稳定跟合一呢，以色列得到这个产业的新的事实，多借着各个宗派、各个支派，他们跟这个地呢，都把它划分下来。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呢，我们从二十三章前面就到了二十二章是比较静态的，然后到二十三章最后两章呢，就是我们看到它是完结篇，就一直在那里讲到以色列哈跟神那个老的那个约哈，以前定的约呢。再一次的在那里说明，说是约书亚呢遣散这个百姓去享受他们的产业，然后也讲到这个约书亚的死，这个就很像那个摩西临终的时候哈，再度的更新他们，要叫他们要靠近神，不要离开神啊。那在这里就牵涉到作者的问题哈，就到了最后呢，他们说是可能是菲尼哈，就是说以前跟约书亚在会幕里面也是帮助摩西一直在服侍神的，那最后一段当然不可能是约书亚他自己写的哈。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约书亚记很多很多，我们看到神那个公义圣洁的一面，好，他毁灭那些所有的外邦的那个军队哈，好像非常的残忍。然后也看到这个神跟我们知道说神呢，不只是要我们能够从罪恶里面能够出来，把我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 那就像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以前我们的罪恶里面，我们还在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拯救出来，而且呢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那是牛奶与蜜之地，非常丰美的地方。那神也是不只是要我们只是他成为我们一个救主，而且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活出丰丰富富的生命出来。好，这个在这个啊约书亚记呢有这个啊信息在里面。好，那关于这个约书亚记的那个摘要哈，我们在这个啊在这个发的这个单章里面有讲到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呢，在这个书里面呢，虽然记载这个他这个征战的这一些历史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元帅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是神他自己。哈，虽然那个时候神呢，就是在那个给我们看到那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战争的元帅，是那个救恩的元帅。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是啊，我们可能下一次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征战的时候呢，有那个耶和华的元帅站在那个约书亚的面前跟他讲话，啊，在那里让我们看到隐隐约约的，我们让我们看到说是那个真正的我们那个救恩的元帅，让我们知道说是我们的神呢，他天天带领我们跟仇敌来征战。我们是不是有很多苦难？我们常常那个魔鬼哈，常常不是用苦难来让我们的信心跌下去，不然的话呢，就让我们太享受、太舒服，我们就让我们忘掉神。好，我们天天都在那里征战。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元帅，我们要靠着他，靠着神的应许，我们才能够打胜仗。好。那在这里我就先，因为神学的信息呢，跟那个，我先讲神学的信息哈，还有一点时间。神学的信息就是说是，我刚刚提过，就是说在约书亚记里面呢，生命记影响很大，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律法跟神的恩典呢，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做拉锯战。好，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现象在那里。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是神的公义呢，神的公义在那里彰显。我们看到说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看约书亚记的时候说是，哎呀，神怎么这么残忍？好，为什么要把那些外邦人呢？为什么要全部的毁灭掉？哈，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是，假如说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我觉得可能给我们一点点帮助哈。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都永远不落空的。我们看看生命记，我们再回头来看哈，生命记20章10节到第18节那句，神怎么样应许他们的哈？生命记20章。生命记20章，在那里讲到神呢，要应许他们要把迦南地像17节好了，20章17节，我们看一看好了，16节17节，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上帝既然赐给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迦南七族哈，这七族的人都灭绝尽尽，哈，因为他们行耶和华可憎的事情。好，在这里神的应许，这神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的应许 就是要给他们有这一块地方。然后第二方面呢，好，为什么要灭绝这所有的迦南人？因为怎么样？因为这是一场胜仗，就是你可以看得到，那是神呢，跟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常常可以看到，就有两股势力在那里征战，一股势力是神的势力，一股势力是撒旦的势力。你到那个启示录看的时候就更清楚，哈，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是归于神的，哈，有一些东西是归于神的，在生命记十三章哈，利未记那里哈，十六节是利未记二十七章，我们今天大概没有时间看哈，就是说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一场圣战我们要打。然后在第三方面就看到神的公义，公义就带连带的就有刑罚，哈，那这是以色列民。同样的，以色列民他们假如没有按照神的话做的话呢，以色列民同样的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后果。就像罗马书讲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啊。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假如从这个观点来看，最后一个观点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说在当时迦南地那个外邦那个迦南民族七族的人，他们都是在那里非常的淫乱，拜偶像淫乱，尤其是淫乱，所以呢，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就是说有很多的因为淫乱所引起的性病的流行，所以神呢要完全的灭绝。好，我们就看到这四个方面哈。那下一次我会再跟大家继续的来看那个啊神学方面的信息，然后再看看这本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学到什么功课，里面有神同在的功课，有顺服的功课，有信心的功课，好，要抓住神的应许的功课，好不好啊？请下一次请大家把今天的讲义再带过来哈，我们继续讲，因为实在是时间不太够，我请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希望我们在家里尽量的先看，然后我们来准时来参加，我们也谢谢神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最后我们有一点点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看到主你再一次借着约书亚，主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你的名字，你就是约书亚，就是救恩，主你就是在那里预表，借着约书亚这本书再一次看到主你的救恩要是属于我们的，属于万民的，因为你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主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感动我们，就像约书亚一样，叫我们学习他信心的功课。主让我们真是愿意我们脚先踏出去，主那约旦河就分开。主叫我们真是顺服神的意思，真是顺服神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每一天真是靠着主，因为你是我们征战的元帅，你要为我们打仗，主不是我们能够打仗，主我们实在是软弱，主你是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叫我们每一天真是过着得胜的生活。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来准备我们以下敬拜的时间。谢谢主跟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谢谢大家。